各位听众，举世瞩目的美朝领导人高峰会预计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，各方不免对峰会充满各种好奇、期待与猜测。然而，随着美韩两国年度军演的展开，峰会的如期举行似乎出现了变数。尽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多次表示对美韩军演持理解态度，然而平壤却以美韩军演为由，不仅宣布取消原定5月16日举行的朝韩高级会谈，还威胁美国美朝峰会可能无法举行。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相关问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。破空先生，你好。首先呢，请您谈一谈您认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特金峰会能否如期举行。
现在看来还是有变数。尽管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会啊已经在时间地点都确定，地点新加坡，时间6月12号，然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，但是由于中朝美各方的演绎啊，变数还是存在。我们看到金正恩朝鲜当局最初所做的姿态是突然有变脸的趋势。那么一方面是突然取消了韩朝峰会，理由是韩美有军事演习，但是在他之前他曾经说过不以停止韩美军事演习为对话的条件，不以美国撤军为对话的条件，那么现在又把这个停止军事演习作为一个条件呢，说在提高要价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就在跟停止韩美峰会的同一天，朝鲜又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去北京，中朝继续进行高级的会谈，中朝关系开始走上风。所以朝鲜放出不仅是取消韩朝峰会，而且放风说也可能美朝峰会会有变化，叫美国小心一点。这样看出来是金正恩和朝鲜有可能继续玩某种花招。
美韩两国本次年度军演为什么会引发朝鲜领导人的强烈反响？朝鲜甚至认为呢，说这是一次入侵朝鲜的重复性行为。
我想朝鲜应该是在得到了中共的背书的情况下才会说这个话，因为事实上在今年朝鲜金正恩打出和平攻势以来，美韩这边也降低了演习的调子，比如说为了平昌冬奥会，美国当时推迟或取消了美韩军演，那平昌冬奥会之后呢说是恢复，由于一些和谈韩朝峰会以及美朝峰会的准备呢，美国在美朝军演已经可以说是降了规格或者降了调子。但是朝鲜也明确表示过，金正恩前段时间明确表示过不会要求停止美韩军演作为谈话的条件，因为当时他已经无路可走，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已经让他无路可走。但是现在他又改变这个调子，重新对美韩年度军事演习提出质疑，这说明他是背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美韩方面如果是退缩的话，停止军演的话，那在北朝鲜金正恩就觉得他占了上风，他可以继续的要价。但是如果美韩不停止军演的话，那北朝鲜和金正恩会找一个理由，可能中断美朝峰会的理由，就是由于这个他找这个理由下就不进行美朝峰会了。恐怕在这背后呢，金正恩和朝鲜有很多的算计。
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，金正恩一改过去的做法，高调登上国际前台，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？你认为朝鲜真的能够契合吗？
金正恩华丽转身呢，是在今年元旦的时候新年献词开始的。他突然伸出了和平橄榄枝，表示要参加平昌冬奥会，要跟韩国举行和谈，要改善这个韩朝关系等等。我想金正恩这么做主要是由于两个压力，就是说经济制裁在各方面都已经压缩到了极点，美国和联合国不断提高的军事制裁来回应他导弹试射和核试爆。另外呢，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呢也受到相当大的限制，在海上、空中、路上呢，明的途径不能来，只能在海上偷偷摸摸的送石油，或者是船与船的对接方式，这种对接方式不足以供应朝鲜的食品和粮食等等的需求。因此朝鲜虽然拥有核武器，他并不敢擅自发动进攻，在没有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他的核武器也没有用。在这个时候我想经济困境是金正恩之所以要华丽转身的原因，要高调的走到国际舞台。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变数，就是当金正恩确定了跟韩国领导人会谈或者美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，中共却突然进来插了一脚。中共怕被边缘化，怕失去主导性，因此插了一脚。中共的插脚，中共手上主要是有钱，有粮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在旁边的这个援助随时可以提供到，可以解金正恩的燃眉之急。因为中共的插手和插足呢，使事情就复杂化了，使原本金正恩站到国际舞台要以和平姿态现身，那么现在看样子出现了可能态度上的转变，有可能发生逆转事情。
金正恩最近两次到访中国，是否说明中国依旧是朝鲜的主要靠山？
我想金正恩两次到访中国这个事情呢很不同寻常。 倒不见得是靠山，倒是说中共方面不甘寂寞，因为在过去五六年，其实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关系是非常冷淡，互相不承认。金正恩在2011年上任，习近平2012年上任，处于互相不承认的状态。因为习近平对金正恩是处于观察，而且做了备案，有亲中派的张承泽在做摄政王，监控大局，试图通过张承泽来控制朝鲜。另外呢，又试图扶持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，北京予以保护，来取代金正恩。那么金正恩方面呢，对习近平也非常不信任，一方面开始认为他权力不稳，再一个觉得习近平对他是有敌意，尤其是对金正男的保护。那么后来发生的事就是，金正恩跟习近平斗法，金正恩战胜了习近平，因为金正恩先后杀死了他的姑父亲中派的摄政王张承泽，后来又谋杀了他的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，使中共手上顿时了两张牌，但是习近平可以说搞得灰头土脸。但是后来，因为习近平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啊，尤其是贸易问题，在朝鲜问题上做了相当程度的配合，跟美国没有完全的配合，但是做了相当程度的配合，比以前的江泽民、胡锦涛时代呢走得更远，对朝鲜收紧了各方面的制裁。但这种收紧是被动的，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，是在美中贸易争端升级的情况下。但是最后突然事态发展了，金正恩要靠拢韩美，要跟韩国和美国实现和解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习近平和中共急了，说习近平展开了抢人大战，抢先在韩朝峰会前，在美朝峰会前抢先把金正恩抢到北京，抢到大连，先后两次会谈。我想习近平手上唯一的砝码就是这个钱，穷得只剩下钱，量中华之物力，解这个金正恩之欢心，说中共做得到。所以由于中共的钱发挥了作用，中共的巨大的财力物力发挥了作用，使金正恩又开始重新考虑转向。可能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做了很多工作，叫他不要天真，不要随便放弃手中的核武器，不要放弃手中的导弹，要看看利比亚、卡扎菲和萨达姆的下场等等，这些话有可能吓住了年轻的金正恩。在这种一下一右的情况下，试图在诱惑金正恩转向，而且中共通过抓住金正恩、抓住朝鲜，又增加了手中的筹码，对美国谈判的筹码，尤其是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筹码，同时也是在美台关系升级、美国跟台湾关系升级的情况下，中共所做的一个报复。中共对朝鲜有影响力，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力，主要是在地缘上的紧密的相连，在经济上对朝鲜有支配力，这是中共手上最大的筹码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筹码。
从美国角度看，中国将在特金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？
我们看到两个消息，如果说特朗普跟金正恩的峰会如期在新加坡6月12号举行，如果举行的话，习近平不会缺席，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了，暗示习近平有可能同时访问新加坡，也就是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参与到这个峰会中来，扮演一个中共的角色，要么是见证的角色，要么是担保的角色，要么是成为其中一个次要会谈的一方。另外，中共不会缺席，美国白宫也有确认说有可能出现第三国元首，比如说中国的或者韩国的出现在新加坡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，如果说这个会谈破局的话，金正恩不愿意跟特朗普会谈了，他破局，而且他不愿意乘那么远的飞机到新加坡去，那我就认为中共的破坏成功了，那么中共就从反向破坏了这个金特会，也就是说不管金特会举行还是不举行，中共的阴影都存在，习近平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这个重要的角色要么是监控，要么是起了一个监控和威胁的作用，要么就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。我想他在这里掌握的筹码是主要看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如何，如果在贸易谈判中特朗普能够在一些方面放中共一马，不逼得那么急的话，那么习近平有可能在金特会举行的峰会上起一点积极作用，相反的话就可能起消极作用、破坏作用。总之中共是非常现实的、非常有算计的、非常现实主义的，他没有别的什么世界和平的这些顾虑，也没有其他考虑，即便在金钱上他跟韩国、美国不一样，如果韩国和美国要对北朝鲜实行经济援助的话，他的援助是有限的，因为他要经过国会，他是民主国家，民选的总统，他要经过国会的授权，要经过新闻媒体的监督，还有其他司法方面的监督，所以说并不能为所欲为，他使出的金钱都是要出师有名，都要落到实处。但是中共就不同，是一个专制政权，权力集于一党，而一党的权力集于一人，一个人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，因此他要援助北朝鲜多少，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他愿意，他手上的钱可以源源不断的到达金正恩和北朝鲜手上。所以金正恩就感受到，如果从西边从中国里面讨来钱，那容易得多，如果要去敲诈韩国和美国，相对出来难度就很大，说金正恩这个是有个掂量计算，究竟哪一个他现在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，究竟哪一方面他能够取得更好的要价， 如果中国方面，习近平方面能够慷慨许诺大量的经济援助，甚至已经给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的话，我想金正恩对美韩的敲诈可能兴趣就会大减。因此不管怎么样，不管这个峰会举行不举行，习近平和中共都会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谢谢破空先生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，由刘芳采播，感谢收听。